Hello, Creology 的听众朋友，谢谢你收听 Creology Podcast 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你可以透过以下几种方式支持我们：你可以继续收听节目，并且点下订阅，或留下五星评价，让我们知道你喜欢 Creology。或是欢迎你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朋友，邀请他们一起收听。如果你愿意再给我们多一点点的支持，欢迎你前往 creology.net 页面，点选网页上的 QR 码，请我们喝杯咖啡。Creology，谢谢你的支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Creology 的 Podcast 节目。今天是 Small Talk 的单元，我是娜娜。
我是 Vitae。
节目一开始，首先要感谢，之前有一位提问的听众朋友哦，不但是再次来信提问，而且，为我们做了小额的捐款，非常谢谢你。那也很开心，就是我们的答案有让你找到盟友的感觉，这个真的是太棒了。那趁这个机会哦，要跟大家宣传一下。时间实在是过得飞快哦！今年5月，Creology 的 Podcast 居然就要满4周年了。那，我本身是一个没有什么创意的人哦，所以这个周年还是比较之前，我们会有周年直播，直播的时间是在台湾的5月5号下午2点钟。一些资讯呢，我们也已经放在粉丝页上了，那请大家要记得来填一下。你要是提问也可以啊，报名也可以，但基本上只要有填这个表，都可以抽书，也是跟往年都是一样哦。那这边就先不说太多详细的，比如说抽哪一本书啊，诸如此类的，还是请到我们的粉丝页来看一下。
对，就是希望有空的朋友，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就是线上聊聊天。因为平常都是录音的形式嘛，所以其实我每一年的直播我都还是蛮期待的，因为就是是比较直接的互动。那当然，因为 Q 的大家就是身处各地的原因，所以我们的直播时间可以选的那个时间段真的比较受限，所以只能在就是这种很奇怪的，就是下午2点这种时间。对，那但是尽管这样，还是希望可以有更多的朋友来参加这样子。对，好，那步入正题，大家看到今天的题目，大概可以猜到我们今天要聊什么。我们其实是有意识的拖到了今天才在聊这件事情，然后甚至我们对于到底应不应该聊、要不要聊、有没有必要聊这件事情。其实进行了还蛮长的考量的，最后还是决定选这个题目的原因，当然是因为这确实是台湾最近很重大的性别事件。然后另外一点对我自己来说，是因为在这起性别事件的相关讨论当中，除了原本的事件以外，我们后来看到了很多延伸出来的。后续的直接相关跟非直接相关的一些思考、一些想法、一些批评，我必须很老实的说，其中对于某些讨论的方向跟内容，我个人可能不是很认同，或是我自己有我自己的迟疑跟保留。那这个迟疑跟保留就变成说，就是让我们为什么拖到现在才在讲这个主题的原因，因为，我也希望就是可以多等一些时间，然后等到事件比较沉淀之后，我们搜集完了比较多的资讯，然后我自己可能也有比较长的时间可以做比较完整的思考之后，再回来看这件事情，看看可不可以得到一些比较有距离的讨论。
其实我们现在录音的此时此刻是台湾时间的4月21号哦。从这个时间点来看的话，黄子佼的话题其实已经算是销声匿迹了。也就是说，如果你的印象还停留在之前，台湾的社会也好，或者说是在社群媒体也好，有很多非常热度很高、很激烈的讨论。 这些言论其实在短短的一个礼拜就好像放烟火一样啊，咻啪全部打上去，然后就已经在这个时候已经是销声匿迹了。我觉得这其实也是跟 VTai 所提到为什么我们有意识的想要晚一点来聊这件事情哦。一方面就是说当大家都在表达意见的时候，在这个当下其实感觉我们没有办法很好的去把一些意见收集起来然后来表达自己的看法。所以当时是觉得可以再等一等。那二方面其实我个人的感受上来讲就是说这一次的这个事件呢引起了高度的关注，本身当然是正向的，可是它消失得如此之快，其实也是再次反映出台湾社会长期以来对于这些性别相关事件经常都是激情式的反应，可是这个激情式的反应过后它好像很难被落实，就是大家都会觉得说啊这样不好那样不好，或者这样不应该那样应该，怎么样怎么样都要如何来处罚，或是怎么样怎么样去惩戒。可是不管是哪一类的言论，到最后这些讨论几乎都很少有被 follow up， 就是似乎这些事件都只是在当下得到了关注，可是它最后并没有真正反映到整个性别的互动的样态里面。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非常的不能说是可惜哦，但其实我个人觉得是非常沉重的，因为对我来说这就意味着这些事情它还有很大的机会会反复再次的发生。
对，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聊一下黄子佼的事情。那其实我觉得背景的事件大家应该都蛮清楚的，不过我们还是简单讲一下好了。那首先当然就是在去年台湾爆发 MeToo 运动的时候，黄子佼就有遭到指控，一位女性说她曾经在她17岁的时候强吻她，然后并且以试镜为由强迫未成年人的女性拍摄裸露照片。那后来这起案子在检方调查之后，因为黄子佼跟受害者和解了，然后检方也没有查到明确事证，所以最后的决定是不起诉。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却传出来，就是说警方在调查的过程当中发现黄子佼的电脑硬碟里有大量的色情影片，然后其中有一部分就是有7部是未成年人的影片。更重要的事情是这些影片是来自于一个叫做创意私房的网络论坛。那这个网络论坛其实在过去就已经恶名昭彰了，它被称为台版的 N 号房，因为在这个论坛里很多影片都是透过偷拍甚至是性勒索所获得的。那这类论坛通常都是采取会员制，你要透过缴费成为会员之后可以取得各类的色情影片，然后甚至那个会员有分等级，那像黄子佼属于所谓的高级会员，就是你透过更高的会费可以甚至对影片提出要求这样子。那因为持有未成年的色情影片是违反了台湾的儿少性剥削防治条例，最后黄子佼是获得缓起诉，但是需要罚款然后写悔过书。没想到就是在这起事件进行式的过程当中又出现了另外一名女性出面指控黄子佼在她17岁的时候性侵了她。这起案件目前是在调查中，然后与此同时我们又看到了一些其他的女性出面指控各式各样程度不一的性骚扰、性胁迫、性别暴力等等，包括强迫他们拍摄裸露照片啊，或者是像我刚刚说的有一些性骚扰的行为这样子。所以我们这样梳理下来啊，可以看到黄子佼的事件基本上涉及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未成年人的色情影片的部分，另外一个部分是对未成年人进行性骚扰。但是追根究底，这起事件引起非常非常多舆论跟愤慨的原因是因为它涉及了未成年人。 那另外一个之所以让这起事件引发这么多讨论的原因，是因为在事件刚发生的时候，就是在最开始大家只在针对色情影片做讨论的时候，其实有不少人去为黄子佼辩护，辩护的原因是他们认为看性爱影片是一种正常的情欲表达，然后恋慕青春女体，或者说直白一点说，就是看未成年人为主角的性爱影片，如果你只是看而你没有真的去做的话，这其实只是性癖的一种，不应该被污名化。尤其就是在这起事件不久之前，台湾又发生了 iWin 的相关争议，当时卫福部下架了两项影片跟产品，是以虚拟的未成年人形象可能涉及色情表达有关的理由这样。那当时其实引发很多就是二次元圈子的朋友的抗议。好，但是 iWin 这是另外一件事情，我们回来讲黄子佼，就是说因为这个 iWin 相关的争议，所以就是有很多人把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比较嘛。但是马上就又有人反驳说这个比较其实是不恰当的，因为在黄子佼的案例里，这个色情影片涉及的不只是未成年人，还是被强迫的未成年人，因为这些影片很明显的是要么是偷拍的受害者，要么是受到了性诱拐或甚至是性勒索的青少女。所以换句话说，在黄子佼这个打刮胡性癖当中，他其实很明显的涉及了违反当事女性的意愿，甚至对当事女性造成伤害嘛。那甚至我们再讲远一点，正是因为像这样子的高级会员的存在，让这样子的对女性的偷拍胁迫成为了一种产业链，让这样子的论坛可以存在，然后甚至是成为一种赚钱的工具，然后也让业者有更多的理由跟更多的我们讲资源去搜集这些不正当手段得来的女性私密影像。所以说到底，我觉得啊，这件事情给我最大的感触之一是，我们看见在讨论的时候，再一次的大家把很多层次不同的问题条件跟假设放在一起讨论，导致整件事情变得非常的模糊且冲突。那我觉得第一个最明显的差距就是，某些人在讨论性癖和性欲的时候，另外一些人其实在讨论的是性癖和性欲的实践问题。那这两件事情其实是有很大的差异的，因为性欲本身是一种感受性的东西，那你有什么样的喜好，没错，这确实是你私人的偏好，然后私人的表达自由，但是你怎么样去实践你这个偏好，那就是问题所在了嘛。我这两天就是一直想到一个比喻，就是我们都会有想要吃饭的食欲，你想吃什么，然后你怎么满足它，是你可以自己决定的，你可以自己煮，你可以去楼下的小吃摊买，但是你如果拿一把枪去强迫某个人来帮你煮，那就是有问题的嘛。
我觉得这一次确实看到一些说法哦，似乎是把性癖也好或是性欲也好，就是讲得非常的轻巧哦。我所谓非常轻巧的意思就是说，就仿佛只要我喜欢没有什么不可以，但其实我觉得就是像 V 台刚刚提到的，这个中间的界限到底在哪里，特别是涉及其他人的时候，道德跟责任的线要怎么画。那没有错，多数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同意，甚至于法律也是这么说的嘛，就是问机不问心，对不对？法律不会因为你今天在心里面想了一件违法犯罪的事情就把你抓起来。但我觉得也正是因为这样，这个中间的其实不能说是模糊地带，应该是说这个中间因为一个人的喜好可能导致的实际后果 那本来也就应该被纳入考量啊。我的意思并不是在说，就是我并不支持有一些说法是认为说，哦，那就是比如说让色情片都不要存在，我并不是支持这样子的一个做法，而是就是刚刚我们问的问题，那这个线究竟是画在哪里？那当一个影片它的里面的当事人是被胁迫的、被强迫的，不得不来拍这样的影片的时候，我觉得这已经具有非常明显的道德问题。那当它具有明显道德的问题的时候，我个人的欲望倾向其实不应该是一个合理的答案。因为如果说我们都以个人的欲望倾向来作为这个可以与不可以的答案的话，我觉得甚至于都不要举例哦，就是这个你应该都可以想象得到说，那世界上很多事情恐怕马上其实就是要乱了套了。那比如说我的欲望就是拿走任何东西都不要付钱，这是可以的吗？我好希望是可以的，但是很明显是不可以的，因为那别人的劳动成果被我无偿的拿走了，在现代目前的这个就是资本主义社会里面来讲的话，那其实等于是我抢夺了他人的劳动生产的这个收获。好，那但是怎么说呢，就是说除了是说这个不是一个单纯很轻巧的就是喜好的或说癖好的问题之外，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问题，应该就是谁有这个权利让自己的癖好得到重视。当然我不否认就是说现在的在色情影片的产业里面也会有一些打着是标榜就是 for women，就是说这个影片的拍摄是被认为是符合女性喜好的拍摄方式或者是剧情脚本诸如此类。可是如果稍微熟悉的朋友就会知道，这是截至目前为止来讲它还是一块相对要小的市场，也就是说坦白来讲，也就是说这个男性的欲望跟女性的欲望其实并没有在市场上得到同等的重视。那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就我觉得就非常值得深思了。对，
我必须要承认一件事情，就是我对于娜娜刚刚说的就是那个道德的线跟法律的线要画在哪里这件事情，是有一些怎么说，有一些不确定的感受在的。这个不确定的感受存在于，我举一个可能不是很恰当的例子，但是是我这一阵子想到的。比方说我现在基本上是会确保我不购买任何新疆棉的产品，因为我认为新疆棉的取得是违反人权的，包括对维吾尔族人的种族压迫，然后还有对劳工的剥削，然后甚至可能还有对环境的剥削。所以我对我自己的道德要求是我不买新疆棉，但是所有继续购买新疆棉产品的人在这个情况下应该要被视为所谓的共犯吗？如果说我们同意新疆棉的制造过程当中有确实有一些违反人权跟犯罪的行为的话，假设我们在前端这边先同意这件事情，那后端的消费者要到什么样的程度是必须要负责的？那这个责任是一种道德上的责任还是法律上的责任？或者是很多时尚商品大家都知道，就是他们的工厂可能设在一些比较贫穷的亚洲国家，那这些工厂里的工作的常常是女性，他们的劳动环境是非常差的。我作为一个末端的消费者，我需要对这件事情付出多少的责任？这几件事情不见得都有一定的可比性，但我的意思是想要说，就是很多人很笃定的主张说黄子佼的持有色情影片就是不对，我不反对这件事情，我也认为这不对。尤其是我认为 他作为一个高级会员，显然是对这个论坛的营运方式，营运打个刮胡好了哈，营运方式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并且有一定程度的摄入。那我觉得如果在他确实知道这些影片涉及偷拍跟涉及性勒索的情况下，就是是在违反当事人意愿的情况下所取得的话，这确实是犯罪行为。但是其他的路径之后，譬如说假设黄子佼是一次性的打包了100部影片，然后有7部就是不那么正当的影片纳入其中，但他自己不知情，甚至他可能都没有看过的话，那这时候这个责任归属要怎么归属？或者我们再进一步大胆一点说，如果说未成年人的私密影片当中的未成年人不是非自愿的，那这里的道德归属又是什么？讲到这里，大家可能可以猜到我想要讲什么，就是我们之前也曾经讨论过嘛，很多人现在的终极标准就是只要是未成年就不对，就是你就是不要去涉及任何跟未成年人的性有关的事情就好了。但是我个人确实一直不是很能同意这种以年龄作为唯一标准来划出道德跟法律责任界限的这个做法。一来，我觉得这样的做法去消解了很多未成年人之间、未成年人底下的意志性跟未成年人的自主性。二来，我认为这种一概否认未成年人有任何的意志可能和自主可能的做法，并没有办法帮助我们保护未成年人。就是讲白一点，现在大家都会说啊，你就不要跟譬如说17岁的女生发生任何性行为就好。那假设一个17岁的女生主动想发生性行为呢，我们要怎么样看待这样子的女生？我们要说不，你17岁，因为你还没有跨过18岁那条线啊。其实合法性行为的年龄是16岁啦，对。但因为联合国的那个就是儿少的人权条例的那个界限是18，所以最近大家的那个讨论有一点偏移，就是到底我们现在的合法跟不合法的界限是要放在15岁还是放在17岁。我这里先用17岁举例好了，就是假设一个17岁的女生主动想要有性行为，我们要怎么样回应？我们要说不，你年纪还太小，你就是不懂。还是我们要愿意去想象说，对，一个17岁的女生也是有可能判断出一种合意的性抉择的。那如果我们假设说不，17岁就是还那个身心发展就是还没有到那个能力，那为什么18岁就有了？就是我们现在想象常常让我有一种很违和的感觉，我不是说它是错的，但它让我有一种违和感是在于说在我们的讨论里，很多时候12岁跟17岁听起来像是完全没有差别的，但是17岁跟18岁就会突然产生天差地远的差别。那如果我们不能去想象一个17岁人的合意的话，我们要怎么想象一个20岁的人的合意？就是那个中间的那个发展，或中间我们的那个推论的过程到底来自于哪里？这件事情是最近在许多就是讨论就是未成年人的性的过程当中让我感到我必须说很迷惘的一件事情。甚至啊，其实老实说我今天犹豫很久，就是要不要在节目里讲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最近讲这个话实在是听起来有点太危险了。但我要再一次强调，就是说我不是说对未成年人的剥削没有可能，我也不是说这件事情不重要或者是不严重。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背后常常会传达出来某一些特定的性别跟年龄想象，而且这个性别跟年龄常常是挂钩的。比方说我们其实会倾向于想象17岁的男生 是可以有合理正当的性欲的，但是17岁的女生通常不行。17岁的女生是极度脆弱，极度容易受伤的。当然在此的这里要补充，这跟社会性的现实有关，因为我们的社会确实对女性造成了比较多的钳制跟压迫。但我再说回来，就是我想要讨论是我们这些背后的想象到底从何而来，那这些想象合理吗？那这些想象对于我们想要达成的性别目标有帮助吗？
其实在讲年龄这件事情的时候啊，我在这一次是真的一度有一种非常奇幻的感觉。这个奇幻感就是来自于年龄这条线怎么忽然变得如此的清晰，而且好像非常容易画下这条线。我不是不能理解哦，就是说在这世界上有非常多的议题，它在推动的时候，其实只要与所谓的小孩子或是未成年沾到边，它都会引起较高的重视，那被推广的时候也会比较容易，也就是说赞成这个推广的人会比较多，会比较明显的多哦。但是我其实感到最为讽刺的点，就是我们的社会经常性的是在质疑性侵害的受害者，就是说好仿佛当你还是小孩打括弧哦，当你还是所谓的小孩的时候，忽然之间这些质疑的声音都会因为你是小孩子这件事情就消失不见了。但是又好像还有另外一条什么样一个模糊的线，就是你只要长到某一个年纪或是长到某一种状况，被人认为你是括弧所谓成熟的人以后哦，那你这个时候发生任何的比如说不幸遭到的性侵害等等，肯定是你个人的问题。就是这个是真的让我感觉到很讽刺哦，就不是说就要去比说什么哪一个好像比较惨比较糟糕比较严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单纯的就是觉得是说年龄怎么可以是这么奇妙的一个存在，然后可以如此的挑动我们就是去认为一件事情它应该偏向哪一个方面哦。那现在的这个风向呢，其实是让我也有一点比较不安的，就是说这个真的是把所有的所谓的括弧年轻人都放在一种非常被动的位置，就仿佛他们好像真的在某一个年龄之前不会有性欲，不会好奇，也不可能去同意任何事情。可是我们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我们不是说哦，活到18岁生日那一天这个蛋糕的蜡烛一点，然后我们就整个人忽然启蒙开智，然后就成为了一个完整的成熟的人，然后就可以为自己所有行为负责哦，就这是完全不合理的嘛。那你他在学习的过程之中，你没有教过他去分辨很多的事情，没有让他理解到很多的事情，而只是一昧告诉他你现在不能做，不能尝试，这个不属于你现在可以尝试的范围，然后你18岁就懂了，哪有这么好的事情。所以我刚刚也是基于好奇，我就随手就是 Google 了一下全球青少年初夜，就是说发生初次性行为的年龄到底是几岁。好，那以美国来讲，但其实全球都差不了太多啦，大致上就是在17岁左右，男生会再小一点，大概是16不足17，女生会稍大一点，大概是刚过17岁的这个状态。有看到的地方说这几年就是这年龄有稍微上升啊，但应该都不会脱离这个所谓的17岁的范围。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意思就是说在我们大人们非常疯狂的认为小孩子18岁之后才会有性欲，才有可能发生性行为，才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时候，其实小孩子们没有在等你的啦，他的好奇心不可能让他去等待这么久。我们其实也提过很多次了，真的很多事情是赌不如输，当他明明就会有好奇心的时候，你跟他说啊，这个不能碰，这个不可以学，这个不可以翻开，这个不可以怎么样，我们其实也都是从小孩上来的嘛，我们 我相信多数的人都不是乖乖听话而长大的，就是我们的长大其实多数是在不守规矩，冲撞所谓的规矩的一个情况之下，然后我们渐渐的成长。那现在这条线这样死死的画下去，我就会真的就是非常担心现在的所谓的年轻人，那会不会有朝一日我们又继续的在性教育这些事情上面去往后退呢？我就会真的觉得哇，这个好可怕的想象，简直没有办法想下去。
我想拉回来一点，再讲回黄子佼的事件本身。黄子佼的事件，就像我刚刚说，我其实个人也认同这是一件犯罪行为，或者说这是一件绝对不正当的行为，尤其当事女性是在意愿被违反的情况下去参与了或进入了这些所谓的色情影片。这里啊，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件很诡异的事情，就是在这里讲的是色情，但是是谁的色谁的情，就是这里的女性，她甚至可能很多人做的事情，她的做的原因跟所有的情欲跟欲望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这样子的影片却被另外一些人当作一种色情的表达。所以这就来到我想要讲的事情，就是这整起事件，许多人会把愤怒的重点放在这些影片中的女性是违反意愿的，是被剥削的，那或者是说，应该是说很多人的重点在于这样子的影片内容本身是不道德的。但对我来说，我觉得这里不道德的点是在这个内容产生的一个权力机制的展现上面。我的意思是说，我觉得这整起事件几乎可以说是非常明确的表达出了一个父权社会里的权力位阶的机制。就是首先我觉得第一个值得问的问题，就是特定的，再次打括弧，性癖里头所表现出来的权力关系。很多辩护的人会讲说，哎呀，谁不爱青春少女的肉体呢？但是这个理所当然，真的有这么理所当然吗？我们对于青春少女的肉体的爱好跟恋慕，或者是再次的性癖，是一种天然而然的东西吗？还是它其实是一种被打造出来的结果？尤其是我们整个社会对于女性想象，然后女性的身体、女性的情欲跟女性的社会位置，当女性就是被设定成我们就是要为男性付出各种外貌跟性服务，然后我们的身体是以我们的生育能力作为一个主要规范轴的时候，所产生下的就是只有在生育前的女体才是值得产生性欲的这种一种性想象。所以就像我常常说的，就是我其实觉得人的性偏好啊，并不是大家所想象这么生物性这么天然的东西，它其实是很多社会结构建构下的结果。甚至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去问说，对于青春少女的性欲是不是有反映了一种控制欲，就是在这个性的互动关系啊，老实说我都觉得这不能叫互动，但讲在这个性的，在这个某些男性的性欲表现过程当中，就是他们因为和当事女性之间的这个很明显的年龄差距、社会地位差距，进而产生的一种权力感跟支配感。那再来，除了性欲本身所呈现的权力以外，下一个权力表现就是在于谁可以表达这样子的性欲。在黄子佼之后，他的某位辩护者因为在他的 YouTube 上面很直白的讲出了这个对于17岁女孩的性欲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的时候，而遭到了普遍的攻击。我就有看到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说，哎呀，这其实就只是一个男性的无知的干话。首先我并不认为 对17岁的女生产生欲望这件事情本身是错误的。就像我开头一开始讲的，你怎么去实践这个欲望，或是你要不要选择去实践你这个欲望，这里才是重点。欲望本身我认为是不需要被处罚的，但是我也不认为这是一个无知的干话。就我认为某些人，某些身份的人，因为他的性别身份，因为他的性倾向身份，因为他的其他的社会经济地位的身份，让他们获得了某种的资格感受，是我可以大大方方的展现我某些可能不是有这么多人可以接受的性欲，但是也没有关系，因为我有这些身份，所以我还是可以说，就算当下有很多人感到愤怒，我还是可以被另外一些人原谅，甚至另外一些人会非常努力的帮我找借口来原谅，来合理化我这个整个性欲表达的过程。那当然这名当事人最后遭到这么严重的后果，我觉得他自己也是没有想到，那这跟我们现在社会整个的情绪有关嘛。但是在其他的场合，大家其实是可以想象这样子类似的表达常常是可以被原谅的，甚至是被接受的，然后被合理化的。那相反的，有些身份的人当他想要表达性欲的时候，他的性欲，他的性表现 是会被妖魔化的，是会被非正当化的。那我觉得这里影响这些标准的最大的原因就是社会里的性别权利嘛。所以说到底，我觉得问题其实不是欲望，而是在于这个谁可以有怎么样的欲望，谁可以选择要不要表达这样子的欲望，要不要实践这样子的欲望，谁有权利去透过不同的方式自由的表达与实践欲望，然后甚至可以期待自己不管怎么样表达之后或是实践之后都不会受到惩罚跟规范，这其中的权力结构对我来说才是整件事情的问题关键所在。
其实讲到权力结构的这件事情，也就让我想到在这一次的事件之中啊，很多批评黄子佼或者是说批评支持黄子佼的人的说法也是落入了相同的权力结构的这样子的关系之中，最为明显的大概就是外貌羞辱哦。这也是我这次感到相当挣扎的一点哦，就是其实我真的很希望可以单纯的痛骂黄子佼就好了，但是不管是针对他个人或是针对他支持者的一些言论哦，当他越线变成是对两位的这个性别羞辱的时候，我还是感到很难以忍受。不是说我因此就觉得啊，我要帮黄子佼说话，但是我最不能接受的点就是在于这些所谓的性羞辱，它终究是跟刚刚 V 太所讲的这个权力结构的逻辑是一脉相承的。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或许觉得这种性羞辱好像很爽，打他的脸或者是就是贬低他，但是这样子的一个同样的权力逻辑，也就是说我们在讲出性羞辱的言论的时候，就不断的在重复背后这个扭曲的这样子的一种性别权利的一种观念哦。那这是为什么让我感到说这次很多的批评也是让我觉得很不能接受的一个原因。另外就是每次发生这一类的事情哦，旁边的妻子究竟是要道歉还是不道歉，是要出声还是不出声，是要相信他是不知情人还是要怀疑他是共犯，就是永远也都有非常多的这方面的讨论啊。但很有趣的就是还是回到刚刚的那个就是性别权利的逻辑，当我们不会去看到所谓的妻子犯错然后大家追着问 老公说啊，你要原谅他吗？你要代替他道歉吗？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就是为什么到了女人的身上就会冒出这些问题，而为什么到了男人的身上就不会有呢？也还是同样的那一套逻辑在作祟哦。
对，对于网络上许多批评黄子佼的方式，我也着实是看得很遗憾，应该这样讲，遗憾。就是像娜娜刚刚说的，我们在批评他的时候还是沿用了一套同样当初让他得以做出这些事情的同样的性别权利逻辑。其实我们的提纲上面密密麻麻还写了一大堆东西，但是真要就是继续讲下去就有点啰嗦了。但我最后想要讲一件事情是，最近纽约时报做了一份报道，是说美国的青少年最近遇到了一个问题，是他们发现他们常常会有同校同班的男同学利用网络上各种换脸的手段，然后拿他们在社群网站上面，譬如说 IG 上面的照片，然后去合成出各式各样的色情影像。这件事情为什么我要拿在这里讲呢？三个原因。第一个是我们再回到性欲这件事情上面。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留意到，在帮黄子佼辩护的人当中，有一名就是资深的艺人，然后当时他用的理由是说他不相信黄子佼会去性侵别人，因为黄子佼非常的有女人缘。就是他觉得黄子佼如果想要做爱的话，我们讲白一点，黄子佼如果想要有人跟他做爱的话，他到处都找得到，他根本打刮胡不需要去性侵别人。那这里这位辩护者所说的话，其实很明显的就是反映出来一个非常经典的强暴迷思，就是性暴力是因为欲望，是因为所谓男人的打刮胡动物性。但是就像女性主义者不断在强调的，性暴力是一个权力的问题，是控制跟支配的欲望，不是性的欲望。所以回到我要说的这个青少年的换脸事件，我们其实可以想象，就是如今啊，对于青少年来说，去尝试探索满足各种性欲、性表现、性需求的管道应该是百百种。那为什么青少男会选择去对自己的女同学做出换脸，然后制作色情影片这样子的事情？很显然的，不是为了满足性欲，或者是说性欲不会是这里的重点。因为就像我刚刚说的，还有这么多的方式，为什么你选择这个方式，选择这个违反他人意愿、伤害他人自主性的方式？所以很显然的，这里涉及的是一个权利。然后这里我们就看到的，为什么青少年在还未成年的情况下就已经有了这样子的权利感受，就已经感受到这个社会赋予他们的某种资格或者说特权，就是他作为一个男性，他可以选择怎么样使用他身边的女性的外貌跟身体，然后他作为一个男性，他是有权利去做出这样子的侵犯的，而且他可以在这个侵犯的过程当中再一次强化他的男性身份跟男性的权利地位。那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就是看到，就是说我们整个社会的那个权力机制的打造、巩固、再教育跟再生产是有多么多么的坚固。所以在青少年的身上，我们就已经会看到这样子的一种明确的展现。最后这件事情，我觉得可以跟黄子佼的事件拿来做一种互相的讨论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过去啊，在就是各种私密影片遭到泄露的案件当中，我们很常听到的一种反应就是跟女人说，你既然不想要照片被泄露，你就不要拍。这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责怪受害者的心态嘛，就是你如果不要做，那不就都没事了。 但是问题就是说，做错事情的明明就不是拍照的人，为什么是拍照的人要去被谴责，去修正自己的行为？那在科技这么发达的情况下，我们就会发现这个不要拍已经不再是一个可行以及有任何真实性的一个选项了。因为就算你不拍，别人还是可以透过其他各种方式来制造你的影片。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们怎么回去和未成年人或者甚至是成年人重新去讨论性、理解性，然后我们怎么去重新看待这些边界，然后去帮助个人去回应这些伤害。就像这次黄子佼事件之后，有一群艺人写了一份联署书呼吁修法这样子。那个联署书的实际内容有没有合理性先不谈，因为其实已经有人指出来，就是里头讲的很多的法律其实都已经存在了。但 那份联署书里最让我感到不舒服的事情是，他不断的强调受到性暴力是对个人终身的伤害，然后一个人只要受到了性暴力，他这辈子就毁了，他就再也没有回头路。甚至在那份联署书里还提到说，他们甚至将来肯定会变成加害者，或是产生各种心理问题等等等等的。我就感到很迷惘，就是这到底是在保护受害者，还是在污名化受害者，
或者是完全忽略任何的创伤其实都有复原的可能性。
没错，对，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如果我们照这样子的模式去打刮胡保护受害者的话，真的能够达到保护吗？我这样讲的意思当然不是说，如果你今天被人做了一些换脸的色情影片，你就不应该在意，只要你不在意伤害就不存在，我完全完全完全不是这个意思。但我的意思是说，在今天这样子的环境之下，我们怎么去想象 empower 每一个当事人、每一个受害者，我觉得是一个可以被讨论的问题。
好，就像 V-Tai 讲的，其实准备的提纲还有相当的一些长度，但我觉得聊到这边也已经把一些比较复杂的，或者说尤其是在过去一两个礼拜我在看这个评论也好讨论也好，感觉到特别卡特别不舒服想要说清楚的地方，其实大致上都讲到了，所以我们就停在这里。但是呢我其实真的是可以说是担忧吧，就是当今天回头去看，发现这些相关的讨论几乎是处于戛然而止的状态，又包含就是说，其实现在的很多讨论等于是在限缩青少年探索自己身体以及情欲的选择跟可能性。我觉得这样两相夹击之下我以前也说过类似的话，就是说好像我们都觉得恋爱不用学但反正年轻的时候不准谈恋爱，上了大学就觉得应该立刻要带另一半回家，大学毕业之后应该立刻要结婚，然后马上把孩子生出来。我们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而性教育它也是在一个非常类似的情况之下，就是你不可能预期小孩什么都不教他，他到18岁的时候就自己开窍，这是不太可能的。就算开了窍，这个窍恐怕也是歪的所以，如果说这一次黄子佼的事件带来的最后的结局，只是我们认为未成年人应该要被完整的保护起来，最好完全不要接触到性，然后他们就在一个刮胡非常纯洁的环境里面长大，等长大以后再来了解就好了，那我想我们只是在走同样的老路子。而老路子给我们带来什么呢？老路子给我们带来的就是像黄子佼这样子认为他的性别具有某种权利，并且可以随意的拿来伤害其他人的人。如果我们真的不希望看到类似的事情重演， 拜托，真的，我们要来拆解性别权利既有的关系，不管是男尊女卑，不管是对他人为什么有这样子的宰制的权利，都必须要去重新思考。那刚刚也提到了，就是关于性羞辱的问题，对我来讲，这个问题就好像骂脏话的重点，对我来讲从来都不是脏话本身，而是它背后的逻辑是什么。那性羞辱的逻辑其实就跟造成黄子佼这样子的人出现在社会上的逻辑是相同的逻辑。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要改变，如果我们真的不希望再有这样的年轻的人去受害的话，这样戛然而止的讨论是不会有任何帮助的。好，越聊越沉重，还是赶快收个尾吧。那么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的想法意见，希望讨论的话题，欢迎你写信给我们 queerology@gmail.com。同时也不要忘了我们5月5号下午2点的直播哦，这个是台湾时间哦。那有机会的话，欢迎你一起来跟我们聊聊天。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见咯，
大家拜拜。感谢你打开 Queerology 的 Podcast 节目，想邀请你透过以下几种方式支持我们，包括继续收听节目，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或是留下五星评价，让我们知道你喜欢 Queerology， 也可以邀请朋友一起来听。如果你愿意再给我们更多一点支持，也欢迎你到 Queerology.net 点页面上的 QR 码，请我们喝杯咖啡。网址是 queerology.net。